各位弟兄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满月啊，第四次来共同学习楞伽经。我刚才上课前也是回答了一下有些学长的反应，因为班上有些学长同时上了礼拜五晚上法相中的课程，所以呢加起来就会感觉到阅读的资料很吃重。这并非我所愿，我的假设，我在一个礼拜间在基金会我开了三门课，我自己了啊，那还有教外别传的另外一个助教班。所以如果您是上两堂默学一个礼拜开的不同的课的话，很可能加总起来你要涉猎的经论啊文献材料就会感觉多啊。那你们又在上班嘛，纵使不上班的是家庭主妇也好，或者是退休的人也好，如果你的年纪不够一点，分量大概也不会到达这个阶段。那如果到达这个阶段，心力也不见得很够用，要去涉猎那么多的经论。所以呢，上班的没太多时间，已经退休了，心力不够，要驾驭那么多的经论的确是困难的。我的建议呢，就是简化啊，减量，只有减量啊，才有办法多参，是吧？你必须要化整为零啊，专精的去攻其中某一个你觉得必须要先做准备的。但是如果你要攻比较远的目标，不太可能嘛，一定是登高必自耳，对不对？一定要从低处啊开始往上爬。你必须要这行远必自耳，登高必自卑，你一定要有个先来后到嘛啊，所以这个是必须要的。那么如果你完全没有法相的基础，信中的底子也不够，一下子要把信相通说的这部大经啊初初开始学，就从这里开始，那不是你术士的善根，就是你不知量力。那既然来了，我们就习这个福啊，习这个缘，就由默学来消化一些经论的东西。我们用的材料其实也只有这一部易贯的教科书，其他的材料我列作参考书，也是我会消化跟整理提供给各位。但是呢，如果你那些基本概念没有，连默学讲到那些法句的时候呢，你可能都会猜错我那个意思啊。比如说呢，有我妹妹啦，我妹。我就叫他去听简凤文简老师的课，简老师的果文程度啊不错，但是发音就有点台，所以呢，我妹妹就有次礼拜六到我家里来，就说：“哎，你们那个简老师讲话很奇怪哦，动不动就握握手，那握握手要干嘛呢？你们知道那什么意思吗？就是我跟我所有，我们学佛就是要破我所嘛，对不对？”他说：“这奇怪了，一堂课一个小时就讲七八次握握手，到底要跟谁握握手？有那么好吗？很麻烦，对不对？这个也是个笑话。简老师他自己都说过，那我的发音算好了，可是如果您对法相还是没有概念，也很可能发生同样的问题啊。比如说金刚预定。”金刚大概猜得出来，就是那个 King Kong 的金刚，那以为是猩猩。那预定呢，就注文后，那预就是预防的预，定就是决定的定。哎呀，我的金刚预定干什么呢？怎么看不懂？我就说，我怎么想也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对不对？不过我们其实跌跌撞撞的啦，其实法相这些东西啊，没有你全部都搞通了才开始读经的啦。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跟一个老师学？因为他会用到的法相总不过就是那些东西嘛。真的， 超不过三四百个词汇。一个老师他常会用的就那三四百个词汇，你听他个一两年了，大概也听熟了。可是纵使听不熟也没什么关系啊。像以前我第一份工作就到外商公司，我搞了三年才知道 ASAP 是什么意思啊。那不懂的时候就跟人家哦猜上下文，反正就写了 ASAP， 就是快一点啊。再快一点的英文那四个字是什么不知道。真的三年后有一次我就是来大胆问，哎，幸好说 ASAP， as soon as possible。啊，他又讲这种英文，我实在是听不懂那英文是什么意思啊，啊，就这个意思啊。那后来他写给我了，我还要去查那个成语啊、俚语啊、习惯用语啊，很多的这种词典啊。可是他有没有影响我跟老外沟通？完全没有影响啊，对不对？反正大概噗噗啊，听有就好啊。那听不去餐厅点东西吃也可以，就知道牛奶嘛，对不对？好，那加上挤，然后就倒在杯子里面，然后把它喝掉，这大概猜也知道，对不对？所以绝对没有把法相词典通通背好了才开始学经，才开始读论的啊。因为那个很单调，如果你把很多的法相词典编成了佛学入门，然后把它搞通了再来学佛，真正会的花去啊。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法相的概念就开始读大智度论，我的法相概念都是从大智度论当中慢慢前后文对照体会理解出来的。所以我一直从小时候在台大的时候，在禅西社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大智度论是一本非常好的法相词典，而且呢他又把法相呢夹在很多很好玩的故事啊，很精辟的理论解释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本书，对墨学这样子喜欢想东想西想象力比较多的人而言，可能比较适合。那如果有些人学习的习惯是比较工整的啊，那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困难，这个是一点点经验谈，但是请各位不必在意。那唯一怕的就是说，如果你同时在进行两宗对于词语完全不一样解释的，比如说你同时学中观又学瑜伽行，中观跟瑜伽行对空跟有这两个字的定义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啊，你讲这个哦吼，你头壳都会怕干。所以如果你同时在学天台，因为天台以般若学为主啊，啊，天台是以般若学为主啊，所以它的空跟有的解释是偏般若的啊。那么瑜伽行派的空跟有的解释是依着唯识见的，唯识见对空跟有的解释刚刚好跟般若见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它的意思有没有相反？其实没有相反。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完整的学习，你一开始从般若学那边学到空跟有的观念，又同时读唯识对空跟有的解释，你头壳会烧聋呢？会撞得跟雪山隧道一样哦，那个浓烟实在是会呛死人，真的会可怜。我觉得这样学习会很可怜啊。所以为什么天台的智者大师在他当时就要做判教？判教的目的并不是要判佛陀的教言，是要判如何教的。也就是说，他把性质类似的归作一个教啊。所以藏教有藏教的语言模式，通教有通教的语言模式，别教有别教的语言模式，原教有原教的语言模式，再加上又有五十的说法，八教的教学方便，所以呢他在用词语上的难易度啊，以及用的时机都各个不同。所以把这些把像使用的词那个机会点跟你教学的先后 安排出前后的次第，其实他原本并不是要判高低，而是要判学习的先后。对你的基要弃理，他各种的教学者，一个老师他在研判，我对你这个人判断以及诊断你的问题，你的程度在什么地方，我要跟你教什么，怎么教，所以是用这样的选择。所以我经常讲啊，那个判教不应该念成判教，应该念成判教，研判如何教学的一种对于教学的法相概念的解释。那么当然到现在为止有人把它当作是佛学入门概要这样去解释，我不能说是不行，那其实这样子也蛮好，但是这种教学跟教跟学的方式都要学生啊用很宽的心，用很长远的时间一门深入。如果你只是半吊子，我会觉得学不如不学，我的样子是这样。那你一定要做一些选择，有先来跟后到。当然了，天台照上个礼拜末学的那个大的，根据城关阿舍里他的意见做的那个判教是属于偏信宗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源流来自于大智度论，对不对？那么华严宗源流也来自于好像法相，其实是法性的显首华严经啊，所以其实他的思想源流应该要注意，因为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你就可能会搞错方向，认错目标，上错路，其实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墨学也经常会在我的课堂上夹杂性跟相的概念，但是呢我有我个人的体会，于是呢我会用我的解释。所以除非你大概花个一两年把墨学的三四百个字词都搞通了，否则你同时又去听别人不同字词的使用方式，你的脑袋瓜也会打架。我不是要洗各位的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并不是说你只要听我的不要听别人的，其实我的所讲的跟别人所讲的也并不见得是对立，但是呢如果你要拿到一个舞台上去较量的话呢，很可能会出问题，很可能会出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还是一门深入的好，开始学啊，否则的话你就去上一个已经经过抉择过后的佛学入门，把一些概念呢法相呢都花一点时间弄通了，再去选择你从哪一宗下手。除非你是在的人，你想同时跨两宗以上啊，据实与尽，我是觉得有困难的，我个人是觉得有困难啊，除非你真的是先天善根很厉啊。那墨学其实花了两年的时间都只是念佛，然后跟一个老和尚，至于法师他讲什么我就听什么。开始那两年哪知道他用四句偈解释四句偈，你用听有没有？我真的听不懂，也是这样，就是他讲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底下同学就研讨一个半小时，然后呢再听老和尚讲半个小时，我们又研讨一个半小时，就是这样慢慢消化啊，自己一知半解就开始要解释，试着说出来，然后让那些学长们批评，那你攻击三挖沟啊，被人家定得满头包，哪会知道，我就是有个好的个性，不管人家怎么骂我就是骂不走，对不对？一待就待个两年，那再两年就回到台大，就去自己慢慢跟着其他的学长开始学习。所以我认为啊，一门深入打基础是重要的啊。如果你要太杂乱的学习，尤其是没有请教过别人方式的学习，当人家都不会去批评别人不好啊，他也会认为劝你留学在我这边学，我绝对不留人啊，你自己感觉看这个人不太相应齁，那你就赶快走避他方。但是齁，一定要在你自己相应的那一门上一定要有一点耐心。如果你永远什么事情都听一半学一半，真的这个个性会种在你阿赖耶识里面不好。 什么东西都要做到波罗蜜多，意思就是说做到完不完啊，这个个性。那你说啊，这个人说到这很难听啊，一说他讲不好是他的事情，你不是跟这个人学，你是依着这个人的缘去读经学论，懂意思吗？何况老实讲，你们是跟着城关阿瑟黎他的一贯的注解书走的啊。那如果你觉得他现在人已经到美国去了啊，如果你要追到美国去，或者是去大毗卢寺去请他的法带来听也可以，也可以，并不是不可以。可是我知道他似乎还没有开讲楞严经义贯啊，他讲过楞严经，他讲小止观，他讲大日经，现在但是要等到再回台湾来，大概是明年了，他再回来的时候才会开始开讲相关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一门深入跟一个老师学到他的传承，你都圆满了啊。虽然不是完全开悟以及全部的弄通，但是至少要上路啊，上路，然后再开始旁敲侧击其他的东西，去开始会通。这些学习的次第啊，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老人家，就是所谓老人家的意思就是有经验的人。可是呢半生不熟的其他同学，他的建议也最好不用听，因为看到的样子也学得不太好嘛。你要去学游泳，你会去找救火员吗？不会嘛，对不对？我觉得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专业，你要去问，大概要问在那一行当中学得不错的人啊。那你也必须知道他一定有他个人的风格跟立场，所以你必须听他专长的。你不要找一个法相的人去问天台的东西，你不要找个天台人去问法相的东西啊，你不要找个贤手去问天台的东西。你知道吗，古来宗派之间书生的文人相亲，绝对不是宗师本人的对跟错的问题，而是呢那个人到底开悟了没有啊。二者他可能没有开悟，可是他会看你的根基，他会对你做特别的解释，可是你没有弄懂种种的缘起呢都甚深了，所以你真的难见全部。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到底要怎么决定，其实我觉得你会进退两难啊。所以我是觉得把心弄单纯，因为呢人家又不是要骗你去卖身嘛，对不对？又不是叫你跳楼，只要无关于生死法身，其实你只要不去贪嗔痴慢疑跟不正见相应，这是很起码的检验标准嘛。只要他所教的并不是要你去做去想啊，去说任何跟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这六个根本烦恼相应的事儿，都死不了人，也伤不了我们的法身慧命。如果他跟你还不太熟就叫你去做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事情，你说怎么判断？当你听他的意见去做那件事情有烦恼，就可能有问题嘛，就这么简单。你说这听不懂我也烦恼，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不是老师的问题。因为老师讲他不是准备让你听懂，而是准备多讲几次让你慢慢熟。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是属于法相类的问题，不是属于真正烦恼类的问题，那没有问题，对不对？有人去国外听人家老外讲英文，一下就听懂了吗？你看娃娃刚生出来他什么也听不懂啊，他妈妈是老外啊，他也没先学过文法，对不对？可是他只要捏捏捏捏，人家就会拿捏捏来，是这样子啊。所以可能慢慢的语言的学习就是闻熏习，其实它就是一个习惯的过程。可是如果一个娃娃哦，他第一个礼拜在台湾住，第二个礼拜在加拿大住，我想他很可能很辛苦嘛，对不对？因为保姆是两种语言系统。所以今天下午我就在这边准备我的白板，那我们对面有一个儿童读经班的老师，然后中间有个第一次来的师姐，她就带了一个娃娃来，那娃娃就没人照顾，就师姐轮流抱。轮流抱的时候呢， 第一个师姐抱他的时候就跟他讲那个很多叠字啊，捏捏啦，头头啦，就讲很多那种小孩子听起来觉得呆呆的话。我就跟那个师姐讲说啊，跟小孩子讲话不要讲俄语，要讲大人的正常语音，而且不要多用叠字，你要正常讲，因为他不见得听得懂，可是他就是要建立对大人语音正常的认知。你不必迁就孩子，因为你讲的俄音呢、啊，对他来讲跟魔音穿脑没什么两样，懂意思吗？一个大人干嘛穿孩子呢？你是什么正常的发音，你就讲什么正常的发音，让孩子听熟悉正常的发音就好了。这才是养成一个孩子正常的听音、辨位以及懂语音、语义的习惯最好的方式，就是正常化，不要特殊化。就是这样，那对的事情反复说，对的事情反复做，做久了你不熟也一定会通的。只要它是对的，只要它是有传承的，只要它是合理的，只要它是合情的，反复做就对了。真的，性子不能急，性子不能急。好，这个是尤其是像学佛这么浩瀚的东西。那你说浩瀚吗？真的很浩瀚吗？老实讲，对我学这么久的人而言，我今年算一算，我今天下午有网友在问我，我这样算了算，哇你嘞，我已经从第一次皈依到现在38年了。啊，我第一次想我学佛几年是8年前。我想啊、哦、我已经学佛30年了。现在一晃眼又过了8年了，今天一算我学佛已经38年了。对不对？那我几乎是每天在读经，在看论的。所以千万不要跟我这个人比，我不是说我很厉害啊，我觉得学得长的人，老实讲啊，斗棍一本机不如阿布一家，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阿布一家斗棍来好觉得通通吃完了，你知道吗？所以学佛啊，都是一个时机的问题，你只要堆堆堆堆那个量，堆到那个坎，堆到那个坎站，很下午还在问了坎站什么意思，坎站的意思就是里程碑，你只要堆到一个threshold， 一个预限，一个门槛，你只要过了那个尝试的门槛，一跨过去之后呢，就会一通百通。可是如果你没有堆积足够的佛学的尝试，你过不了那个门槛，你就是东抓抓西抓抓，那就会很难。好了，闲话快半个小时，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态度性的问题，不必怕，不必怕。学佛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放松，但是不能懈怠，听有无？放松，但绝对不能放逸。啊，在不放松又不放逸两个步的拔河底下，你要去找到那个中道的位置。有点难体会，但是你慢慢要懂这件事情。啊，佛陀老实讲，他经过六年苦行，经过跟老师学禅定，后来觉得那个不是方法。他最后选择接受牧羊女的供养，接受去洗澡，那对当时修苦行的他而言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为什么会做这么两极化的选择？我觉得真的，你如果去读佛传，很多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觉得说，我在世间法上面很挫折很辛苦，我去想到佛法里面呢，想要去找到一个能够让我自己心情能够放松的地方，就来到廖成林的课。哇咧，这个人只会让我紧张，也不会让我放松啊！学佛干嘛那么辛苦？不要学算了。我觉得我会有这个问题，这是我的习气所造成的。但是我的严格、我的严谨、我的庞杂、我的混乱、我的散乱、我的东扯西扯，的确会造成很多刚刚跟着我听学的人会有一些困扰。那我还是讲，如果你忍耐四次了还是受不了，都筋酸了，对不对？你可以躲到网络那一边慢慢下载来听，可以。可是我是觉得现场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你看你的志向而定，好不好？我觉得尊重你自己的感受啊，你要去问你，因为整个学佛整个修行跟意志力的训练有关系啊。 你到底想要去摆开人的因素，直接要弃入道去印证实性实相，你这个决心有多强啊？那我是觉得还是看你自己的决定啊，任何决定都没有对跟错，好不好？决定了就做下去啊，找到一个可以继续学的地方。如果你变成零跟一，我觉得不好。那如果这个地方不是很好，那你找到一个地方能够把你的心性安定下来，因为佛法是心性的问题啊，心性并不是跟谁学，而是你自己怎么学，老实讲是这样。然后你自己学的方式跟老师所教的方式相应，我们寻求这个东西啊，而不是说有谁是权威，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像佛陀要渡城东老母渡不了，对不对？舍利佛过去一下子就开悟了，所以绝对不是哪一个老师很会教的问题，绝对是老师跟学生多远劫来修来的因缘相应，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基金会有一个教目前在教楞严经的法师啊，我就称他巧克力法师，这逢人就发巧克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在有个佛学院，我曾经也碰到一个南传的法师，各位都觉得南传的法师会很酷，对不对？可是我认识那个南传的法师，他腰缠万贯，不是钱，是一堆礼物，不是那个佛菩萨的卡片啦，要不然就是那个坠子啦，哈、哦，就是很多结缘的东西，或者缠在腰上。有一天我就跟那个法师讲说，哎，你把那个腰包拿来我称称。嚯、哦！我一称啊，5公斤啊，每天缠5公斤在腰上，有的时候他还背背包啊，他有斜背肩的，有单背肩的，嚯、哦！每天为了要跟众生结缘呢、啊，你知道吗？你说南传的比丘，真的很治了汉吗？我看他很菩萨道，懂意思吗？然后呢？我曾经跟一个喇嘛从台北的火车站坐车到福隆去，沿路呢他就跟我问这一站叫什么名字，然后到了下一站停了，有些站没有停，可是会经过那个白色的牌嘛，说这站叫什么名字，这站叫什么名字，这站叫什么名字，他没这样问哦，我就望一下就跟他讲猴豆软软，就跟他讲，我们到了福隆下车之后呢，他就背台北万华板桥，他就跟一路背到福隆站，十几二十站通通背出来。然后他才刚来台湾，他才刚来台湾3个月不到，中文讲不轮转，他努力用各种方式学中文认字，人家是用这种意志力，用这种精神做任何事。我们的态度呢，想想我们还是 baby 的，我们还是 baby 的时候，刚学一首歌，唱到大人会硬气，会，咁样抓在电视，你会再卖唱未？伊都直直唱咧，伊都直直唱咧，你知道吗？咱也可是 baby 的时阵，都是安尼学代志。可是我们等我们长大了呢，这种意志力、这种心情不见了，这种快乐不见了，用的都是分别心而已。用的都是分别心而已啊，那个记忆力不见了，理解力不见了，快乐的心情不见了，那个用游戏自在神通三昧的心情去学任何事情，去做任何事情的态度不见了。你知道我们遗失了多么宝贵的财产吗？你们知道吗？我们把我们老天爷天父给我们的心性丢在那里，你知道吗？明珠当弹珠用，有些时候呢根本不当它一回事，老是用大脑，老是用分别心，老是用爱憎取舍的烦恼心，相当要命的。所以呢，我们这一堂课是在比较学禅悟的东西，所以真的学会怎么样用最单纯放松。可是呢，禅家其实比每一宗还要严格，禅家是一边拿棍棒， 一边拿戒刀的，懂为什么？棍棒追着跑，你对也是一棒，错也是一棒。戒刀是师父每次教诲人家都竖一个指头，如果你跟着老师这样学，老师戒刀拿起来就砍你的手指头，知道吗？你必须要学，但是不要 copy。 我说又要学又不准我 copy， 什么意思啊？你就是这副德行，我学你这个德行不行啊？就是不行。在禅门里面呢，你要学，但不准做鹦鹉。你如果学做鹦鹉，你头就落地。我跟你讲，在禅门里面不客气的，所以刀光剑影都在禅门里面，在教下反而轻松愉快。反正每天老师讲经讲完了，他进他的疗房，你就进你的疗房。你要放一些带，谁也管不了你，对不对？那顶多你只要符合大众生的规矩，没人把你遣单，你就继续混下去，对不对？混到这辈子不开悟，你就披毛戴脚还，对不对？用因果来取代禅门那种严峻。所以我觉得心性的东西，不做人情啊。真的，老实讲一句话，那我们这边并不是一个僧团，我的个性虽然很严格，可是已经改很多了，我会继续改下去，改到适应每个人。我修行成佛了，你们继续当凡夫我也无所谓，但是我 I do care， 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儿。我希望是我陪你们能够快一点成就啊。那我继续学做菩萨，因为我菩萨的性格很烂啊，我在这个地方是需要多一点磨练啊，但是如果你们的智慧上能够心性能够多进步一点，我觉得我会为各位很欢喜，好不好？要彼此改自己需要改的部分，我们来这边都是自己的病，好不好？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缺点嘛，你不要过度用你的长处，但是要正视接受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们每个人都来这边找药来进行疗程，进行治疗。那么你越要求严格，越按照处方来去治疗，你的病会早一点好。我们上次也按照陈观阿舍离的说法，其实什么叫灭谛啊？灭谛就是离，就是空性，就是无病的意思。你不生病，你处在一个没有病的状态，就是气离，就是空性，就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你不要把这些真实义的东西讲得很难，真实义就是你处在没有烦恼的状态。你说我打坐的时候也很清安呢、啊，清安是不是涅槃？清安是一种习惯，你知道吗？你太习惯清安了，后头有个人来拍你一下，我跟你讲，之前的清安就是烦恼的因缘，在挖艺术不？并不是没有病。你有一个常见的病，你不知不见。真正开悟的人，真正真涅槃的人是什么？你在水里面游泳，底下有师兄弟扯你的腿，你不害怕，你就跟着下去，看清楚是谁，对不对？被海草盘住了，海草慢慢解开来，冒出水面，再吸一口气，心情从头到尾都是平静的。是这样，有些时候该动金刚愤怒他动完以后呢，归复平静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学田径，老师叫我们训量我们的体力到底有多少，他就叫我们做重量的训练，对不对？台大的操场啊，跑个十圈，跑下来之后呢，按脉搏看时钟，恢复正常的跳的速度。我们讲脉搏呢，一分钟就72次哈，叫我们讲，你从100多次变成72次，你需要几秒钟？脑科能几秒钟？几分钟？脑科能几分钟？几个小时？你准备去医院嘛？几个小时再恢复平静？你早死，你心肺功能一定有问题，要不然瓣膜缺损，要不然心肺功能是有问题的，懂意思吗？所以禅者真的有修行的人，他不过就是一个从亢奋的状态回到正常的平静，不用花太多时间，而不是没有情绪。这个就是所谓的正常化。 平常心。正常化平常心就是道，道不会太远。你能够用身体力行来体会我们佛法里面很深的道理，我觉得会比较接近佛法。你如果太用脑袋瓜去思维，太用名相去堆叠，太用知识去研判，你会离佛法越来越远。但是呢，不读经不学论又不行，因为你会胡思乱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读经学论是要避免自己完全没有材料的胡思乱想，以及拿经拿论来印证自己的体会。因为如果你的体会是真的是对的，经上通通都有写，你看2000多年了，圣弟子的经验通通写在白纸黑字的经论上，我们会碰到的状况不会有人没遇到过，就怕你没有读到而已，只是这样。可是呢，你也不需要花一个豪语说啊，我把大家的过去圣人的经验通通读遍了，我再来修止观，你早死呗，对不对？读到哪一年才能够把圣弟子的经验通通学完？不可能。可是如果你不同时开始学这些经论，你不同时开始练你的心，陶冶你的心性，永远也没门啊。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同时并进，不能偏废的。就像是鸟的双翼，就像是车的双轮一样。你看啊，两轮车也必须有人抬着那个轿子，对不对？控制它的方向。所以那个就是心啊，那个两轮就是止跟观，那个方向就是朝佛的方向走，对不对？心佛那台车子就是众生，然后呢，你的心要回归涅槃。我一直讲佛法离不开心佛众生涅槃这四个重要的元素，把这元素能够把稳了，你学佛大概每朝坚起了啊，不会太远。好啊，又花10分钟，开玩笑。各位觉得你们会喜欢听这个建议吗？我觉得可能会比法义来的稍微重要一点点，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呢把课本打开，第八页。我们还在城关阿舍离他的玄义的部分。玄义部分呢马上要进到很难的四门。啊，那里我们会稍微花个好几个礼拜来把它弄通。那我们上次呢看到了中间有没有三条，我们看看这三条，我们节选一下。阿舍离说啊，这个佛法的内容啊离不开性跟相。所以呢其实每一部经每一部论呢它都不能够偏性，它也不能够偏相。老实讲，每一部经每一部论乃至于每一个宗派都是性相不偏的。但是就我们刚刚学这部经这部论的人而言，我们的习气，我们的成见，我们的偏好可能会偏性，可能会偏相。所以你读起那部经那部论呢，你就会容易觉得那部经只是偏性或者偏相。比如说你去读华严经啊，读华严经呢，哇你咧开玩笑，每一章每一节都是十门，每一门又开十门，那不法相的很厉害吗？是不是呢？所以如果你是很怕名相的，一读华严经你马上照一溜，对不对？谁敢去读华严经？可是华严经是个标准信宗的经典，就那一堆的法相怎么会是信宗呢？他说光讲四谛，四谛就有无量四谛，对不对？那四谛一套四谛不就好了吗？苦集灭道各四种形象，反而去读阿含经比较简单，对不对？为什么读起华严经，华严经的四谛干嘛要开无量门？他说无量也没真的无量了，其实只有十门四谛，然后每一门四谛又开十门，只有100门而已了，很多吗？四谛十六行我都躺在没料啊，你搞我开十乘以十，还要乘以四谛，还要乘以十六行，哇你咧整个卖躺。很多人读完华严经之后就觉得它是相中的经典，那事实上刚好相反，讲相最多的却是信中最标准的极端的信中的一部经。 大家都以为唯识是法相，是不是？唯识的法相会比天台多吗？天台被哲学家称为繁琐哲学，天底下哪一宗的法相最多？我告诉你，天台宗的法相最多。光四教仪一部，对不对？辅行传弘诀，开玩笑，加大本三本，内底的法相三藏十二部经，通通归在里面。你读会了？你读会了？我都不信。找我来讲，天台宗是要信宗吗？我看也不像。比相中比法相中还要相，还要法相，是不是？但是一标标准准就是以般若为法性的信种。你根本好像了解，你根本好像了解。所以老师讲啊，我们上个礼拜啊是随着一般的方便之见，对不对？果不理中判作信中，判作相中。今天我来讲真话。白板上所讲的就是真话。其实有没有信宗？没有。有没有相宗？没有。信宗有相，相宗有信。正确学习三藏十二部经，每一部经每一部论的态度，就是这四个字：信相不偏。用憨山大师的一句话，就是要信相通说。老实讲，这件事情从古来哈。从古来就是了，比如说真谛三藏，真谛三藏他同时翻译了大乘起信论，他同时也翻译了色大乘论，可是他却是色论中的宗师。色大乘论是哪一部被后来判作是信宗还是相宗？被人家判为相宗的一部论。你懂他老人家的意思吗？他个人翻译了同时两部在中国很重要的论，信宗的大论大乘起信论，相宗的大论色大乘论，可是他老人家被归作舍论宗的宗师，懂意思吗？道理这样，你说玄奘法师是相宗还是信宗？他翻译了玉帖十六论，他翻译了六百卷的大般若经，你说他是信宗还是相宗？对不对？你要把这些老人家归类齁、哦、真正齁、哦、你感觉嘿嘿他是要怎么归类的他、啊、这款三藏法师你是要归作哪一类呢归作哪一类呢他不是慈恩宗魁寂法师的老师吗啊慈恩宗的魁寂法师啊就是相宗的吗啊他老师就是相宗的吗啊你干嘛丢他有人还在辩论啊，智者大师到底往生西方还是东方？啊，我说他是往生东南西北方，他是往生中道实相，他往生哪里？你知道吗？中道实相在哪一方？东方也有，西方也有，兜率涅槃也有。最好玩的是永明延寿禅师，对不对？净土宗的人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阿弥陀佛的生日以他的生日当生日，对不对？那个禅宗的人却把他当作是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再来啊！拜托哎，哎，到底是慈氏弥勒菩萨再来，还是阿弥陀佛？听见没？啊，你有没？你有看吗？没？啊，你说难道是弥勒佛跟阿弥陀佛是同一个人吗？我说没讲人。无可能，伊绝对无可能一个人兼两个人嘛，是不是呢？啊，你讲可不可以阿弥陀佛去学弥勒菩萨的法？可不可以？肯定可以啊，谁说不行？对不对？我现在在这边主要讲学法相中的东西，我讲不讲般若？啊，你说我是属于般若系的人，还是属于法相系的人？是不是呢？我心归依哪里？只有我这个人知道，只有我的上师。只有我传承的法脉之道，而且最终如果每一个人都走向成佛之道，性相是不能偏离的，懂意思吗？结果三藏十二部经都是性相不偏的，就是这样。今天我在网站上po了一个日本的电影，然后呢，那个女主角的儿子啊打棒球受伤，在加护病房开刀，妈妈很担心。 然后那妈妈帮人家做佣人啊，替人家煮饭。那他老板是一个只有80分钟记忆力的一个博士。然后那博士呢举了一个例子跟妈妈劝告，他说啊，来，我给你一张纸一张笔，你画一条线。他就画一条线，他说啊，你画的不是线，你画的是有一个起点有个终点的线段。数学对于线的定义是没有始点没有终点的，我们都把生命当作有起点有终点，所以我们会害怕那个终点将要到来。线段只是线的一部分，是你看得见的一部分，你看不见的起点找不到，你看不到的终点也找不到，你懂吗？啊，他用一个很简单，因为他只熟数学，他什么生活的经验通通用数学来解释，他就可以用数学统贯一切的生命经验，不但可以让自己安住80分钟就要轮回一次的生命，他又可以用这种生命陪伴很多旁人，去建立跟旁边的人的友情感情跟爱情。他不会因为他的记忆力只能够维持80分钟就要重来一遍而会有任何欠缺，反而他可以处在一个别人都体会不到的福报里面，他也可以发展出一种很特殊的智慧。真的，哪怕我们的生命就像浮游一样朝不保夕，这种生命仍然有他个人的庄严，独一无二的，谁都无法替代。心性这个东西，自从我们开始有了生命这件事情以后，不管尔后我们再怎么转变，这件事情都不会因着我们的形状改变而改变。只要你有一刹那触证到中道实相，我跟你讲，朝闻道夕死可以，没有遗憾，真的没有遗憾。但是你的修行要能够保住，最好不要下三恶道去。三恶道下去啊，无聊死。三恶道纵使能够弹出来到人道，也是呆呆笨笨的。啊，身心因果，保住三恶的身，法身很尊贵，好好的一生一生增上，能够往生容易学佛的地方，那更是很尊贵的事情。真的，把这个方向跟原则把握住了，你学哪一宗学哪一派都好都好，少去跟人家变长变短，除非你是论师啊。纵使论师他跟别人辩论也是有没杠的，也是有方法的，对不对？你如果没有那种窍门，你不要干，对不对？学你自己最相应的角色去做啊。又花了10分钟，还是得要回到课程上来。第二个方法，那么你要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这么多宗派当中开悟，什么方法呢？借相了性，由相入性。所以呢，不管哪一宗哪一派，一定要从相下手，对不对？那什么是相？讲白了，相有三套解释。第一套解释就是白板上所写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就是法相，对不对？只要你的经跟论是在讨论蕴处界这三科的，通通称为法相。即便是中论，中论有27品，通通在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种种见。所以请问，中论要不要由相入门？没有他要破的相，何来去证空性呢？是不是？所以连中论这一部大家都以为般若空性讲到很彻底的27品的中论中观论颂，它一样是借相了性由相入性，那更不要说是唯识法相中了。唯识法相中一样是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改成了八四五十一心所，乃至于讲大乘白法，由白法去显了什么人物哦，法物哦，他还是要由蕴处界跟八四五十心所或者是五位白法的相去入什么二无我心。所以你说唯识法相中到底是相中还是性中呢？他要去入性啊， 你说他是相中还是信中？老实讲，用相中信中来研判，那是方便初学者。真正的老参，他拿起什么？圆人说法，无法不圆。我是信中，我看什么都是信中。我如果要看他是相中，什么经论，我解释起来，我用起来都像相中，信不信？我一向讲学为事，我用信中去入。我讲学般若，用相中来结。你说我是信中还是相中？你说我所讲的般若是信中还是相中？我讲的般若反而比较相中啊，我讲的唯识反而比较信中啊。听有我的意思不？啊，你这个人哦，杂菜阿弥，杂菜面就杂菜面，无你要安怎？问题是你无注文啊，你要注文，食什么菜，我就煮什么菜给你吃啊。啊，你若无注文，载我船嘛，载我船嘛，我船什么给你吃，你就食什么咩？是不是安尼？啊？那你如果是牛啊，喝水就会变牛奶；你如果是一只毒蛇啊，喝水就变成毒药。你说水是毒呢？水还是奶呢？请问水是奶中还是毒中呢？都懂我意思吗？你是白开水加进去啊，看你是什么形态咩？是不是呢？啊，你那是毒蛇，你都个。白白水捏做好多毒药啊，没有啊？对于来讲，毒蛇的毒液只不过是它的胃液而已啊。你敢知？那个脆软啦，配合别人家吼，你家己有啥物病，伊嘛得啥物病啦？了解无？可是啊，我的白白，我感觉的，好啊，配合伊家伊那无代志，因为伊借这个方式也取得你的抗体，对不对？你若食了无问题，含你的卵吼，食食落去伊的腹肚内，你有的抗体，你食了不会有问题的东西，你感觉的薄薄的，可以吃，可能有毒药啊啦，但是解药啊嘛，你嘛可以啊啦，所以食了无问题，你了解无？上惊是啥物？最怕是你只吃一边，懂吗？你看他这个人，嘿，牛吃草会胖啊，长那么壮，我也来吃草看看。你吃草就没有办法消化吗？有人癌症会吃牧草，那是特别料理啊。你干吃牧草会吃死人，你胃就动不了，懂我意思吗？所以什么事情都有美感，什么事情都有它相称的方法，你不能不讲究方法，你不能不去随顺缘起。你就要霸王硬上弓，绝对没这回事儿。可是凡事，不管哪一部经哪一部论，一定是借相了性，一定是由相入性。只不过是那一宗用的刀，那一宗用的是火，对不对？那刀又有利不利，火就有是荧光火还是日光那样的火。对不对？你的烛光术不一样，是不是呢？你的 power， 你的电压，你的电流是几安培的，是几瓦的？你不一定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牛刀来小事，你牛刀要切豆腐，不必要嘛？你切豆腐干嘛用牛刀干什么呢？是这样子。可是你用柴刀想要来切纸，恐怕很困难啊。柴刀不查 OK 啊。你那边的挂一座，对不对？恐怕很难吧？这就是不相应，这就是不相称。没有不好用的工具，只有不会用工具的人。这就是佛法要讲究的心性，心性就是那种游遍千山万水之后淬炼下来的那种，看了就明白。明白之后就会做，做了之后不会起烦恼，不但自己不生烦恼，也不带给别人烦恼的那种智慧，那种悲心，那种态度，那种心性，中间还不需要很勉强转化的过程。所以我们说这种人是立根。为什么叫立根？反应非常直观， 没有半点委屈，也不用半点的扭捏作态。所以禅宗的人来来往往是非常直接的。可是啊，在教下待久了，就觉得很不自在，因为你要学规矩，你要学规矩。那规矩都不重要，规矩是在彼此互相不认识的情况底下，不去触犯别人的一种保证措施，是不是这样子？规矩是要避免彼此互相冲突的缓冲措施，但绝对无关智慧的解脱。可是一个能在智慧上解脱的人，又愿意长养悲心，他就愿意去遵守规矩。虽然规矩跟开悟不见得有关系，可是他会去尊重，行不行呢？所以你说啊，什么宗是一定是什么宗，很难讲嘛，对不对？哪一宗哪一派不是借相了心，不是由相入心，不是由外而内呢？是不是这样？那纵使你已经内证了，难道不用外化出来吗？你外化的时候难道不要随俗吗？难道你一定要选择特立独行的方法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纵使安内啦，一点离过看你的目的，看你的场合，是不是？看你的动机嘛，看你跟那个人的关系嘛，是不是这样子？有许多的判断必须要有经验，你开悟以后还要厚德自来淬炼，你不经过很多借镜练心的机会，你只是开悟一点用也没有，对不对？行不开卡做没事情，对不对？来都被扑，来都被扑，你把灵济宗那种用棒子跟戒刀跟人家相对的方法拿来硬试看看，对不对？随时把用扣起来，那有可能，那有可能表现你的剽悍，你的犀利，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表现你的智慧，对不对？马上就在牢房里面见面。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分别心带来的，懂意思吗？但是分别心只是这个世间的事实，因为大家都有分别心。所以一个真能开悟的人，你要泯灭众生的分别心，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可是自己不会乱来。这是中道的智慧，这是悲智双运的修养跟意志力。你能够保守到多么坚固，放松又不放逸，能够坐在这个中道实相的位置上，有一天你会达到第三个目的，性相一如，就像水跟波一样，就像镜子的照性跟镜子里面所显出来的像一样，镜子的照性跟镜子所显出来的像，水中的月啊，水中的月，水上的波啊，风吹着树叶啊，或者是幡动，还是风动，还是仁者心动，所有禅宗在处理的这一些公案，没有一个不是在讲这三个阶段。实相性相不偏，方法必须由相入性，对不对？所以禅宗也会表演哦，啊，也会做个样子哦，对不对？做个样子哦，右手假装要拿东西，左手把棒子丢了。那天我跟简老师在他的办公室，我们在共同看一个公案，啊，那个公案呢是讲一堆人呐，说有蛇，一堆人就拿棍棒啊去找蛇，拨草寻蛇，对不对？那突然呢，有一个张三呢，他找到蛇了，对不对？啊，然后呢？李四就把那个蛇抢过去，拿戒刀噗砍断，砍断的时候，然后呢，其他的还在找蛇的人，棍棒一丢，他就转头就走。然后我们建老师就把这个公案拿给他同修看，给他女儿看。啊，蛇抓到了，当然棍子就丢了没？这公案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很合理？那蛇抓到了吗？所以我棍子就丢了吗？是这样子。